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如果没有圣经的，我们有四世同工，你们可以跟四世同工去举手一下，把圣经送到你面前啊。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读完这段的经文。弟兄读单数节开始。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还债。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带着敬虔敬畏的心来仰望你，祈求主你自己借着你的圣言亲自向我们说话，祈求圣灵你开启我们的心，圣灵你亲自的向我们心里面说话。主，若不是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能够得到什么。若不是你开启我们，我们心里的眼睛是瞎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讲解明白，能够让弟兄姊妹明白你自己话语里面你真正要向我们生命里面所说的话。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让我们吃到你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就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2012年最后一次的圣餐主日啊。每次的圣餐我们都会纪念主的舍命，都会纪念我们天父巨大的恩典。每一位来到神面前领圣餐的人，都是蒙天父巨大恩典的人，都是白白的得巨大恩典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福音，都是因为神他自己拣选我们，神自己要恩待我们，他定义要饶恕我们，他定义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生命来买赎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心，永生的盼望。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饶恕之道，但这个饶恕重点不是指神对人的饶恕，我今天所分享的这个信息是指人对人的饶恕，是人对弟兄的饶恕。圣经有教导这样的饶恕之道。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若不是神饶恕我们，我们不可能得救。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因为神的饶恕临到了我们，但是可能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也必须饶恕我们的弟兄， 我们若不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就得不到神的饶恕。这个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在这一点上，是我今天在信息里面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圣经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18章21到22节，彼得问耶稣说，若是有弟兄得罪我，不是不饶恕，我要饶恕他，但是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不可以呢？主的回答说，不是七次，是70个7次，一定要饶恕。这个饶恕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告诉那些的门徒，所有的人必须要顺从主的旨意，要饶恕你的弟兄。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为什么要饶恕呢？在后面的第23到34节，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饶恕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求我们对弟兄的饶恕是这样的70个7次的饶恕呢？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他用一个比喻讲到，我们得了神那一个浩大的宏恩的巨大的饶恕，所以我们要饶恕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对别人的好，是出于我们领受了上帝的巨大饶恕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给弟兄一个小小的饶恕。这是第二样，饶恕是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三样，18章35节非常清楚，也非常严厉的，很清楚的讲，我们的饶恕不是表面的，是要从心里面的。你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饶恕。那这样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先从马太福音的18章21、22节先讲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分，饶恕是顺从主的旨意。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18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讲天国的福音，整个马太福音28章有5个分主题。我每次讲到，我都希望把每一卷书的它主题主线给大家讲一下，希望大家对整个这卷书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然后对这段经文在这段整个圣经的里面的那个位置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第1章到第4章讲到天国的君王，第5到第7章讲到天国的教训，第8章到22章讲天国的呼召，23到25章讲天国的审判，到26、28章点天国的救赎，整个的5个分主题形成一个总的主题，天国的福音是这样子如此的向我们展现。那18章就在第3个分主题的里面，天国的呼召的里面，天国的福音临到了我们，天国的君王讲天国的教训，我们怎么样回应天国的教训，天国的教训，天国所给我们的呼召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回应它，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背景。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才能够了解18章所讲的这段的经文它主要的内涵在哪个方向的里面。回应天国的呼召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马太福音11章17节，耶稣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施洗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耶稣说什么呢？人要回应天国的呼召，他跳吹笛你们不跳舞，举哀你们不捶胸，没有任何的回应，麻木的，在天国的呼召面前是麻木的。那另外一个，施洗约翰来了，耶稣来了，那个评论说他是被鬼附的，说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错误的回应。一个是麻木没有回应，另外一个是错误的回应，这两样都是不对的。到神面前，天国的呼召临到我们，一定要回应，而且要正确的回应。那这个是在第3个分主题里面特别讲的很多细节上的东西，什么叫做正确的回应神。第18章这段经文的里面，前面讲到耶稣他要遇难，2次预言他要遇难，然后他要复活，门徒怎么样回应他呢？在18章开头的时候，门徒就说， 那在天国的里面谁是最大的呢？他的回应是这样，耶稣说他要死了，要钉十字架，天国他要再复活，天国要降临了，门徒想到的是谁做大官，这是门徒的回应。耶稣马上告诉他们，你这个回应是错误的。他说在天国的里面，所有的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就不可能在天国的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主所看重的，在天国的里面人不能争什么所谓大小的事情。所以后面耶稣说，他好像那一个好牧人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群，失丧的羊，这是神对所有的信徒的心意。不能够在天国的里面成为天国的子民还在争大小，那可不是正确的天国子民的回应。信徒彼此的关系，这在十八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后面还讲到，不单停留在这里，还有原则，有两个原则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记录下来，从十五节开始的这两个原则，两个原则，一个是教会纪律的问题，一个是饶恕的问题，这两个都是天国子民应当有的那个彼此的正确的关系。什么叫做教会纪律呢？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你，他犯罪得罪你，你可以在没有人的时候私下指出他的错来，不是他犯罪得罪你就没事了。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原则，他犯罪得罪你，你可以私下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不听你的，你可以再找一两个人作为见证人，再去找他跟他澄清这件事情。如果他还不听你的，你要找教会去再跟他讲，你这个是错了，你应当跟弟兄道歉。如果他还不听，圣经说要把他当作什么呢？外邦人和税吏，是什么意思？把他当作还没有信主的。如果真正信主的人，如果真正属于教会里面的人，他必定要在罪的责备的面前他要悔改，他要认错的。如果死不认错的人，就当作他还没有信的，当作外邦人和税吏。什么意思呢？继续给他从福音开始传，这个人还没有真正的信主，是这个意思。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的讲出来，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赦免饶恕。如果他认错了，那你就要饶恕他。他得罪了你，的的确确得罪你，但是他认错了嘛，他已经说我自己错了，已经认罪了，你就要饶恕他。那这个是背景。那这两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非常重要，一个是教会的原则，一个是饶恕，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教会非常重要的原则。在平等的这个根基的上面有两个原则在这里面，一个是教会纪律，一个是饶恕。那这两件事情在当前教会里面比较容易混乱的。那我发现在当前教会里面有这个问题，一方面有的教会发现犯罪不敢责备，害怕责备犯罪的人，因为怕他离开教会，怕他离开教会以后没人服侍了，怕他离开教会以后影响奉献，结果就姑息罪。姑息罪以后实际上是害了这个犯罪的弟兄，因为他没有机会悔改。姑息罪不但害了他，也害了整个教会，让教会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真正的圣洁的一个肢体，一个身体，这个对教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害。那这样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出现太多太多的情况，面子的问题，因为面子的问题不针对罪恶，这是教会产生混乱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事情是饶恕的问题，很多教会弟兄姊妹之间出了一点点问题不肯饶恕，得罪了你一下，哪个事情做错了一点，哪个事情不开心，马上不能够挽回，马上大家就分道扬镳。这个是教会的另外的一个大的问题出现。那这两件事情是造成教会非常不健康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的都教导出来，我们应当遵循这个原则。那前段时间我知道在我们宣道会，就在安省有个教会又出现分裂了，蛮不错的，蛮兴旺的一个华人教会宣道会又出现分裂，吵起来，然后教会一分两半，原来有67 六十到七十个会友，后来剩下15个是6个全都跑掉了。那这个是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一直 repeat 重复的那种的错误，我们千万要留意。那至少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原则可能是在这个教会分裂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教会需要有原则，教会也非常需要饶恕，这两样事情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的底子都是罪人，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因为从罪的里面被救赎出来，在教会的里面被神的道所改变，逐渐的 清除原来的罪性，然后逐渐的成圣，走向成圣的道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所有的罪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会表达出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难免会得罪人，我们的罪性难免会伤害人。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彼此的饶恕就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必须要饶恕的。就好像夫妻，我跟我太太也在说这件事情，我说我们两个都是罪人，罪人能怎么可能不出罪招？罪人一定会出罪招嘛，出了罪招一定会伤人嘛。那如果我们两个互相不饶恕，我们怎么能过得下去？不可能的，两个人必须要有饶恕。夫妻之间彼此的饶恕是你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没有饶恕，你没办法过下去的。那这对教会同样的道理，教会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一，弟兄姊妹彼此的饶恕是必需品之一，必须要有饶恕。那这个是圣经的基本原则。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彼得有问题，彼得就到耶稣面前来，那是彼得前来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彼得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彼得是耶稣特别器重的一个徒弟，经常有惊人之语，也经常可能会讲错话，但是彼得很可爱，他非常勤于思考，他也敢于发问，他在主面前有非常单纯的信心，主非常爱他。那彼得的这一个整个的生命的状态，耶稣为什么那么器重他，为什么爱他，这是他性格当中非常宝贵的地方，很单纯的心，到主面前有问题就问，有疑问就讲出来，到底怎么回事。那彼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彼得算了一笔账，教会是要有纪律，这是对，没有问题，教会也要饶恕，但是他开始算这笔账，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然后我饶恕他没有问题，他又得罪我，我还要饶恕他也没有问题，他又得罪我，我还要饶恕他，他再得罪我还要饶恕他，他还要得罪我，我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底线呢？我对他的饶恕到底有没有底线呢？这个是彼得的问题。其次，可不可以？这个是彼得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到底我们对人的饶恕有没有底线呢？他可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时犯同样的错误来得罪我，然后他认错，我饶恕他，再得罪我，再认错，我再饶恕他，可不可以这样子呢？这是问题。我们不要轻看彼得，彼得说7次已经非常的不简单了，因为本身饶恕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连一次都很困难。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得饶人处什么？且饶人。下一句是什么？事不过三。有个答案，我有另外一个答案。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加一句，只是难得饶人处，找不到饶人的地方。他当众给我丢了面子，我能饶了他吗？很难啊。他让我利益损失，我能饶了他吗？很难啊。他伤害了我的感情，我能饶了他吗？不容易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只是难得饶人处，找不到饶人的地方。 我记得原来我们在加密教会弟兄姊妹知道有一个弟兄做见证哈，他很有意思，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原来信主以前人家说是得理不饶人，他说我不得理也不饶人，很厉害的。不饶人是人的本性，不能够饶人是人的私欲的本性，饶恕是和人的本性是截然相反，和人的自私、和人的自保、和人的好胜、和人的血气是截然相反的一件事情，是很难做到的。啊，鲁迅有一句很美的话，大家知道哈、啊，“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的。饶恕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的里面，你几乎可能在词典里面慢慢查才查得到。你现在在整个的世界的当中，你几乎很难看见有饶恕这个字。人的自私、争竞、人与人之间拳脚相加、国与国之间枪炮来往，不行，我再扔个原子弹。饶恕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彼得说，我饶恕七次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那耶稣怎么说？好徒弟，做得很好。当然不是，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什么叫七十个七次？七七四百九吗？我们大家算数都很好。不是，七这个数字在犹太人的数字里面代表完全，七十个七就是你完完全全彻底的一直的没有底线的饶恕他，没有底线，绝对的得罪你四百九十次，再加一倍、两倍、十倍，你都要饶恕他。这个是耶稣的原则，这个是整个世界最不合理的条约。你找得到吗？这全世界你找一个最不合理的条约，可能都比这个合理。耶稣讲的，有人这样得罪你，你就要一直的无限制的没有底线的一直饶恕他。那道理到底在哪里？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个饶恕之道到底在哪里呢？看后面的经文，第二样，饶恕是回应主的恩典。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他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主耶稣知道门徒的疑惑，他讲了这一个不合理的条约以后，所有的门徒大家都傻掉了。神不是公义的吗？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遵行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条约呢？耶稣用比喻告诉他，天国好像，原来他所讲的这个饶恕之道不是地上的道理，是天国的道理。天国好像，这个饶恕之道是在天国的层面来讲的，这个饶恕之道只有属天国的子民你才能够明白的，这个饶恕之道是天国子民你应当遵行的。天国之道是什么呢？使徒约翰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来讲的第一个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来了，天国之道是表示着天国的审判来临，表示天国要和我们算账，要和每一个人在地上的人，天国要和我们算账。后面的比喻出来你就了解，他的比喻讲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是比喻天国要和他所有的仆人、所有的门徒、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来算账。算什么账呢？他叫那个仆人过来，那个仆人不是请来的，我告诉你，在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仆人是抓来的，不是请来的。王就把那个欠债的仆人抓过来，你后面讲到释放，所以他是抓过来的，不是请来的，跟他算账。为什么要抓他？因为他欠了他一大笔钱。欠了多少钱呢？圣经里面他讲了这个数字，1000万银子。 一千万银子是多少呢？我们现在算不出来，我给大家一个概念，一千万银子是一万他连德，一万这个数字后面他连德是银子，一他连德是九十斤的重量，一万他连德的银子呢，一万是希腊数字里面最大的数字，希腊数字里面最大的是一万，再没有比一万大了，一万他连德的银子是很多的钱。那如果那个钱要算成当时的工钱，当时门徒在听，当算成当时的工钱是多少钱呢？是一个工人15万年的年薪，打工的，你打工做多少年的工钱？15万年。那是欠了多少钱呢？是欠了一个根本还不起的天文数字，你了解吗？是这个意思。具体不是钱数，他告诉说那个仆人欠了这个王一个天文数字，根本没有办法还清的。那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现在北美洲你可以申请破产，破产保护。破产保护是什么意思呢？我破产了，我把我的所有的财产全卖掉，但是呢政府要给北美洲哈，要给我个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个是这个北美洲的一个法律。当时没有破产保护法，当时所有的人他主要欠债，他要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一切所有的包括他的妻子儿女，因为他的妻子儿女是他的财产，在当时的时代是这样。那他的妻子儿女被卖去做奴隶，然后卖来的钱一起来还这个债，这个是当时的背景。那个仆人欠王欠了这么多钱，欠到一个地步他根本无法还清，重点不是钱数，是他根本无法还清啊！今年是2012年，快要过了哈。大家看过2012这个电影没有？我讲过好几次这个电影。当时那个方舟，买一个方舟多少钱还记得吗？那个方舟上一个座位10亿美金嘛，是吧？10亿美金。我跟你说，那个10亿美金呢，买了呢，实际上10亿美金没什么用，因为全世界都毁了嘛。他掰着10亿美金的钞票到船上去干嘛呢？没有任何用处，丢到水里面还更好一点，船上还沉重，那钱又不能吃，没有任何用。那人是活在那种，这你看人是活在那种很错误的光景里面，很可怜的光景。10亿美金买个座位啊，好了，那只是买今生哎，只是买没有被那个洪水一下子冲死而已啊。那将来还会死掉，买永生，他现在讲10亿倍他也买不来。那这是圣经所讲的，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天国的信息，天国的那个子民所得到的是永生，永生的工价不是用钱可以计算的，这个是问题。所有的那些的富豪，他有再多的钱，世界的首富，他来到那个创造主面前，来到永生的面前，他是一贫如洗，他一分钱都没有。那这一个恩典是这位主给这位仆人的，是这位仆人欠这位主的，然后这位主开始追讨这个债，他死都还不清的，他没办法还清。那他怎么办呢？他只有一个出路，他只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啊？只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求他赦免吗？只有这一个出路了，再没有出路了。你自己赚不到那个钱，也借钱也借不到，没人借你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有钱你也不可能，所有的钱加在一起都不够买的，他只有求他的怜悯。那这位仆人就真的这么做了，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句话讲的也好也不好。好在什么地方？他的态度不错。不好在哪里？他说呢，将来我都要还清，讲笑话。将来他还有将来吗？15万年的年薪，他还有将来还清吗？他还要都还清。态度不错，但是讲的话没什么意思。但是主，这位主人动了慈心，重点是这位主人有慈心，就把他释放了。不但释放了他，还免了他的债。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不是说我免了你的息，免了你一部分，免了你能够还你，你这辈子做我的奴隶吧，你做到死，最后能赚多少算多少，都不是，把他这个债全部都免掉。 免得一干二净，你这个债没有了。到这个地步，那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他，这个恩典怎么去还？上帝赦免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赦免我们这些所有的真正归向他，赦免我们这些所有的能够得到天国子民身份的人。若不是神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赦免和释放，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能够得救。但是上帝的赦免，赦免这么多的钱，绝对不是一个大老板，超级大老板很轻松的一下我免了你的债就算了，不是的，也绝对不是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有很简单一件事做了算了。上帝这个赦免，他付出了极重的代价，他自己独生的爱子为了这个赦免的缘故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赦免的缘故他自己承受了极大极大的痛苦，他因为这个缘故赦免我们，这个价没有办法还。耶稣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所有的天国的门徒，你们自己得到了极大无比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然后后面蒙恩以后应当怎么样呢？人应当怎么回应呢？后面那段故事，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了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这个仆人是这样回应这位神的，他刚刚被释放，刚刚得了赦免，刚刚所有的无债一身轻，很自由地走出来，遇到他一个同伴欠了他的债，刚刚从债欠债的人现在变成了债主，碰到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掐住他的喉咙揪住他不放。他欠他多少钱呢？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是多少钱？按照当时的工钱算是100天的工钱，也不少钱哈，因为当时他们工钱是按着天算的，100天的工钱是不少的钱。很多人可能如果他这个经济情况不好，如果他真的是赚一天花一天的话，一百天的工钱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是不小的数目的。然后这个人因为欠了这个钱，就揪住他，就掐住他，就要追债。追债本来是正常的，欠债就要还嘛，啊，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他可能有点过于凶狠了，因为那个王，他欠王那么多钱，那个王也没有揪住他，也没有掐住他，过于凶狠。那后面呢，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那个仆人跟他说，他说呢，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他揪住他不放有一点恶毒，后面还有更恶毒的事情。大家读这段话，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这句话似曾相识，因为这句话就是当初这个仆人跟那个王讲的话。他跟那王讲同样的话，那个王赦免他，他现在这个同伴跟他讲同样的话，他不肯赦免，却把他下在监里面。那这件事情在这个里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较。单单看这件事情，这一个仆人和他的同伴来讲，这个仆人好像没有错，他有理，他的确是债主，人家的确欠了他的钱，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规定，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无可指责，合理合法，按照单件事是这样。但是从王的角度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没有道理。如果从王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简直是蛮横无理，因为他刚刚得到了这个，结果他这样子做出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是饶恕之道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非常重要的一点。 要我们饶恕人，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理，我们没有理无所谓，饶恕是人家要饶恕我们，饶恕是我们有理，是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公平，是因为人伤害了我，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去饶恕他，这个才叫饶恕。饶恕不在公平的层面，饶恕是别人对我不公平，我仍然可以饶恕他，这个才叫做饶恕，否则就无所谓饶恕。这个是天国所说的一个饶恕的道，是在这边。你的确是有道理，你的确是受了委屈，人家的确是对你不公平，所以需要你饶恕别人。你了解吗？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饶恕，是在这一边。那为什么我可以饶恕他？因为我得了主的饶恕。主的饶恕是我饶恕的多少倍？耶稣给我们算了一个账，十两银子，一千万银子，30万倍以上。让我们饶恕，不是让我们苦哈哈的去背我们所谓背负不了的重担，是因为有30万倍以上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流出30万分之1小小的恩典给别人。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饶恕，主的饶恕是在这个层面上讲给那些门徒听的。所有的你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你认为的六月要下雪的那种的大的委屈，你认为的天大的那种的冤屈，在上帝面前，在耶稣的口里面，都告诉我们那个比例和上帝给你的恩典来讲，小的不能够再小，至少是30万倍以上的差距。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要赦免，你要饶恕。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为什么他甚忧愁呢？因为这些的同伴，他看见仆人做的事情，他明知道他做的不做的好像心里面觉得不太对，但是从表面来看，从两造之间，从两个人的关系来说，他是合理合法的，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他们知道这位主人对他做了什么，他这个巨大的反差的里面，他没有办法平衡，他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他两件事情都看见了，这些众同伴他都看见了，他说他怎么会这么做，我们看起来实在是难过，好像有理，但是是没有理的。那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我们去找主人，找主人。因为这个主人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和他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所有的人看见这种巨大的差距，你大概都有相同的感受，你大概都和这个众同伴有相同的感受。但是如果你仔细思想，如果你认真考察你自己，也许你就是那人，也许你就是那个仆人。你在神面前，你仔细的思想，可能你就是，你就是让众同伴忧愁的人。那这些同伴就到主的面前，跟主说，所有的事情都汇报给主了，说这个事情撒雪这样发生的。然后呢，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叫了那个仆人，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有的债。可能大家会问这个问题，哎，这个主人怎么变卦了？这个王是不是不讲信用啊？他刚才说的免了我的债了，免了这个仆人的债了，怎么现在又开始又抓回来，又重新追讨呢？啊，这个道理何在呢？这个道理就是关键的道理所在。上帝饶恕人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公价。我们跟上帝之间没有公平的 deal， 是完完全全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可以白白的给，他的恩典可以白白的拿回来，他可以白白的舍，他可以白白的 收回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上帝面前说不公平。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帝饶恕人的目的并不是他个人大发慈悲而已，并不是他要做一个好像让我们赞美他一个怜悯神，仅此而已。他是怜悯的，重点是我们这些蒙他怜悯的人，他让我们学他的样式，也可以去怜悯其他人。这个是上帝怜悯人的目的，不是在于他自己的一个怜悯的荣耀的这样一个生命，是让我们可以效法他，也可以同得这个怜悯的生命。这个是上帝怜悯人的心意。如果仆人不肯，他就收回来。如果人不肯效法他，他就收回来。因为所有的蒙他怜悯的人必须要遵从他，顺服他的本性。这个是上帝怜悯的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上帝怜悯我们，收回所谓的怜悯，实际上还不是所谓的收回，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得着。我们没有真正的得着神的怜悯。真正得到神的怜悯，是当我们回应他愿意怜悯人的时候，他的怜悯才是真正的降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是怜悯之道、饶恕之道那个根基的所在，这个也是天国之道、福音之道的根基的所在。以西结书，我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所做的，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神的话，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饶恕弟兄是回应上帝的恩典，饶恕弟兄不是做到做不到的事情，是得到得不到的事情。能够饶恕你的弟兄姊妹，不是你做到做不到的事情，是你到底能够得到得不到上帝饶恕的恩典。如果没有得到上帝饶恕的恩典，我们仍然在罪的责罚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诗篇130篇3-4节，主耶和华，你若追究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因为神赦免我们，因为他有饶恕的巨大的恩典临到我们，因为我们敬畏他的缘故，所以我们去饶恕别人。这个是饶恕之道的根基所在。多年前我在厦门有发生一件事情，我太太在，我们一起我去仓库，我开一部车，那个时候很拽，在厦门开一部轿车很拽的，去车库，去这个仓库去载货。开车的时候，仓库里面有很多的马路，有很多的仓房，有一部大货车在我们前面开，大货车啪一个右转弯急转，就把我的车啪刮掉了，我按喇叭也来不及，把我车刮坏了。刮坏以后，我当时就砰从车上跳下来，抓住那个大货车司机，揪住他不放，还骂他一通赔钱。我当初非常很清楚，大货车司机他看了这个事情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哎，坏了坏了坏了。”我一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赔钱，赔了我1000多块钱，我走了。信主以后，我在思想这件事情，我心里很亏欠，很亏欠。那1000多块钱，对于当时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钱，我晚上随便出去全都花掉了。但对那个大货车司机，他不晓得跑多少次车，要付出多少辛苦，可能那个钱是他养家糊口的钱，我一点怜悯心肠都没有。 所以现在想起他讲的一句话，坏了坏了，我心里面还是很责备，很责备我自己。但是呢，我说我信主以前呢，如果我信主以后还这样，我可以吗？我不能再那样了。如果我信主以后我还是那样，揪住人家不放，不肯饶恕人，我还算信主的人吗？重点是在这边呢，弟兄姊妹们，信主和没有信主，天国的饶恕和世人的饶恕，重点区别在这边呢。因为我们蒙了神巨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饶恕别人。原来我们的心是石头，心是硬的，没有办法体会别人。现在神让我们心软了，我们体会别人的感受。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这个是天国的饶恕之道。上帝是这样子教导我们这些信徒。我不知道你原来受过多少的委屈，我不知道你原来人家怎么得罪你，我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信主以前，你是双方的关系，你对我错，你揪住我，我掐住你。但信主以后，你从双方的关系变成三方的关系，在每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当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时候，当我们掐住人家不放的时候，你一定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可以饶恕我们，因为他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让我们自己得饶恕。怎么叫做我们自己得饶恕？如果你不肯饶恕别人，你自己受煎熬的。你不要以为你不肯饶恕别人，你掐住别人不放，你就让别人难受，你自己受煎熬的，你煎熬你自己也煎熬别人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肯饶恕别人，就没有得到神的饶恕。当我们肯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得到人神的饶恕，我们自己也不受这件事情的煎熬，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得释放了。这个是饶恕之道，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恩典。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有的信徒在神面前，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饶恕别人绝对不是让人占了便宜，我们饶恕别人是真正在神面前自己得到了巨大的益处，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的。最后一样，饶恕是蒙主的悦纳。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要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姐妹，要从心里面饶恕人。什么叫做从心里面饶恕呢？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听过唐崇荣牧师一个比喻，我跟他讲过几次，我一直觉得非常的形象。唐崇荣牧师说的，什么叫做不饶恕，不从心里饶恕呢？他说你心里面有个小牢房，关押了一些人，这些人呢都是得罪过你的，有的你判了有期徒刑，有些人判了无期徒刑，你把他关在里面，然后呢平时忙的时候你想不起来，有空的时候就把他抓出来审一审，审完以后再放回去，再忙有时间再把他抓出来再审一审再放回去。这个叫做不从心里面饶恕。我请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想想，你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小牢房，里面也没有关着人，关了多久了，判的是什么刑，几年徒刑还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我跟你说啊，真正辛苦的不是那个被判刑的人，真正辛苦的是关押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因为被判刑的人没有真正在里面的，那是个虚拟的东西。关押的人你自己真正在那边，你整天看着牢房，所以他没在里面，你在外面，你被关在那边，你只不过在那个笼子外面，你一直被关在那边，整天看着他难受， 整天经过你的那个审问的程序，一次一次的审问，一次一次的痛苦，真正关押的是你自己。真正得释放的也是你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学习释放那些你所关押的人，你才能够真正的得释放。我天父不要这样待你们了，你要认真的看这句话。饶恕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非常不容易，甚至是很痛的事情。但是很痛的这件事情是割去你里面真正影响你、真正让你痛苦的、真正让你不得释放那些的病痛，那一个痛苦对你绝对是有益处的。饶恕是不容易的事情，靠你自己绝对做不到，但是你靠着圣灵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当你靠着圣灵做到了你心里做不到的饶恕的时候，你就到了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有没有摸到这一点？圣灵和你的心同证是你的，你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你从心里面饶恕了你自己靠肉体做不到的，靠着圣灵做到的那件的事情，就成为你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据，是成为你灵命转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你今天做不到饶恕，那一个不饶恕的事情成为你生命不能够长进的那一个重要的 start point， 你卡在那边你过不去。但是你一旦过去了以后，你的生命会因此在那个点上得到巨大的改变，这个是重要的地方。这个是每一个信徒，若是你生命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你生命成长的必要的必须经过的一个点。饶恕之道在这个方面是看见是对你的生命有推动的益处，对你的灵命的长进有推动的益处。主耶稣这样教导，主耶稣也从来是这样行的。诗篇八十五篇八十六篇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得罪过我们，都是我们在得罪他。他自己是圣洁的主，从高天之上来到地上，没有一件亏负我们，都是我们亏负他，结果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成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神面前，所有的行走天路的人在他面前所效法的那个榜样。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若是你心里仍然怀着不饶恕，怀着苦毒，你能见主的面吗？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心里面牢房还关着人，你能跟主说我要进到你天国的里面，可你享受天国的宴席吗？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神的话，他所讲的道，要让我们正确的回应他，按照他的心意来回应他。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当饶恕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当效法他的饶恕去饶恕人。路加福音有一段经文我们很熟悉，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他说要让被掳的得释放。如果有人 在你心里面成为被掳的，你要让他得释放吗？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想请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先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回应，对今天的信息。你边祷告，你边按神的感动给你回应。若是你心里面有苦毒，你心里面有不饶恕，你心里面关押人已经很久了，今天是2012年最后一个圣餐的主日，我也靠主的名讲释放饶恕的信息。如果你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愿意释放他，你愿意祈求主给你能力，靠着圣灵能够真正做到饶恕，我请你在座位上你举起你的手，在神面前求神给你力量，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帮助你在更短的日子，感谢主，举起来就放下，帮助你，好，举起就放下，好，帮助你能够真正做到饶恕，好，举起手就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吗？在神面前举起手，好，举起就放下。好，你自己在神面前立志，你举给神看，不是举给我看。那我也做一个呼召吧，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有点感动，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今天你愿意信主，也愿意信这样的一个主，像这样一位饶恕的主啊，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愿意信主啊，也可以举手绝志信主。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好，感谢主，有一位。好，还有吗？好，放下，举起手就放下。还有吗？还有没有？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为着举手绝志的，也为着刚才在神面前立志要饶恕人的，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你浩大无比的恩典临到我们，因着你恩典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浸泡在你恩典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力在你面前学习饶恕。我们要立志饶恕我们所不能饶恕的人，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是靠着你的能力，是因着你的恩典，就圣灵你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心先被你安慰，心先被你融化，心先被你饶恕，好叫我们有能力可以饶恕别人。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回应你，求主让我们在立志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感受到主你巨大的饶恕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能够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和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